是教会唯一的根基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像我们今天来，我们心里面没有神，心里面没有耶稣基督，我们的敬拜都是枉然。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个神的信息。今天的题目是赦免，这个题目非常的大啊！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也许听了有点腻了，可是这个题目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啊！记得在3个月以前吧，教会的李强生长老在这里分享信息，把约瑟的故事讲得很生动。而特别的提到约瑟是一个性情中人呢，他哭了好几次。那尤其记载在创世纪50章最后一次，他的哭就是因为他的弟兄晓得他原谅他们，赦免了他们。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是约瑟得到了赦免，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有感慨，可是他的哭我觉得是非常兴奋的哭。赦免这个题目在我们基督徒里面的生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。我觉得在我们人生的当中，有形无形的，有意无意的，或者是得罪了人，或者是被人了得罪，所以在这个两个情形当中，我们要时常学习怎么样来赦免人，不但赦免人，而且要怎么样学习怎么样赦免自己啊。而从得罪人跟被人得罪的当中，怎么样来学习做一个合乎神旨意的人？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43到48节。马太福音第5章43到48节，我们一起念好了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你们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这就是罪死，也不过是这样行吗？你们若单行你们弟兄的安，鄙人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也不是这样行吗？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。这里我的题目跟上次李长老用的不太一样，他是用完全的饶恕来做题目，今天我用像耶稣一样的完全，我用第48节，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所以这里是好像一个钱的两面，因为要饶恕，所以才可以像天父那样的完全，所以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讨论这个题目。在我们讲信息之前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主，这时候你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向我们说话，让我们思想，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，我们时常有冒犯主的地方，再次给我们做一次心理的检讨，让我们在饶恕的功课上更能够晋升一步，让我们学习到怎么样饶恕人，也怎么样饶恕自己，更能够达到父神的旨意，在我们心中完全的得着你，像天父那样的完全。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，求主赐给话语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
阿们。
这里的刚刚我们念的经文好像是说我们要饶恕爱我们的敌人啊，可是后面加了一句说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。首先我要讲，我们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是我们得了天父的饶恕，因为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，他向天父有这样的祷告：天父，求你饶恕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。这件事情是记在这个路加福音的23章34节。首先，我们都是被饶恕的人，这是我们饶恕别人的一个起点。假如我们没有这个起点的话，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饶恕。所以我们饶恕人，我们就首先想到我们已经是被神所饶恕，所以因此我们要听神的话，听耶稣基督的教训，我们要饶恕人。那耶稣在其他地方同样的也有记载怎么样饶恕敌人，在路加福音6章27节到36节这里写了：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这听到的人，你们的仇敌要爱他，恨你们的要待他好，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，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，有人打你这边的脸，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，有人夺去你的外衣，连里衣也要由他拿去，凡求你的就给他，有人夺你东西去的，不用再要回来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这里还更具体的，假如敌人来迫害我们，我们怎么样来对付他啊？怎么样为他祷告，也是同样的一个主题，要爱我们的敌人。要爱敌人，我相信不容易，所以要饶恕人也不容易。假如容易的话，当彼得问耶稣的时候，我们要饶恕弟兄几次呢？容易的话，耶稣饶恕就够了嘛，饶他。可是耶稣说要饶他70个70次啊，70个7次，490次，77 49 490次，够不够？那有人说不够，有人说是7的70次方，哦，这就很大的数字了啊。所以我们饶恕不容易，一次两次，就是我觉得主一直的提醒我们，我们要饶恕，要饶恕。饶恕这个字好像比较严肃，很宽恕好像是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啊。早上跟我太太做菜来的时候，她说她赦免只是神 可以赦免啊，我们人不能够赦免。可是在法庭上有人有罪的时候，把这个罪完全除去了，这个也可以用成赦免。好像一个比较正式的情况下，一个好像是比较不太正式的情况下。可是我觉得这个赦免真是，不论是在正式的情况下，或者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时常都可以用到。在英文里面 pardon 跟这个 forgive 好像都是可以相互来用的，因为 pardon 好像是情形不太严重啊， forgive 好像是情形比较严重了。我们再看下面，耶稣讲了两个故事，关于赦免的故事。第一个地方是在路加福音第七章36节到50节。这里讲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一起吃饭，耶稣就到了法利赛人家里坐席。城里有一个女的是个罪人，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中吃饭，就拿着香膏和玉瓶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，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把自己头发擦干，用嘴巴连连亲他的脚，把香膏抹上。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，心里说，这人若是先知，必知道摸他的是谁，这个人是怎样的女人，乃是个罪人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，我有句话对你要说。西门说，夫子请说。耶稣说，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，一个欠了50两银子，一个欠了5两银子，你看哪个人的爱多呢？那个法利赛人回答说，当然是那个欠的多的，他的爱的多。于是耶稣转过来对那女人说，便对西门说，看见这女人吗？她进了我的家，你的家，你没有用水洗我的脚，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你没有与我亲嘴，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。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她的爱多。但那赦免少的，他的爱就少。于是对那女人说，你的罪赦免了。同席的人就说，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了人的罪呢？耶稣对女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，很明显的这法利赛人认为自己非常了不起啊。耶稣他虽然请耶稣到他家里来吃饭或者坐席，他很多应该做的事情他没有做，是不是？那以前的人的习惯，到人家家做客，主人尤其是贵宾来了，一定是跪下来替客人洗脚啊。当然是我们晓得在东中的习惯，见了人互相的亲嘴啊。可是这位法利赛人对耶稣他什么都没有做，这是最基本的礼貌他都没有。可是相对的，这个妇人他却用自己的眼泪来洗耶稣的脚，而且用香膏抹他的，用自己的头发把他的这个脚擦干，不但擦干了，而且用香膏，就是对这个妇人非常值钱的东西，来把它抹油。 所以这两个一比较以后，耶稣就很明确的说，虽然法利赛人只说这个是罪人，可是耶稣把他的罪赦免了。相同的一个故事也同样在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记载的事情。马太福音18章21节，这里讲了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个王，他来收债，结果有一个仆人欠了他1000万两，可是说好说歹以后，这位仆人被这个王的债通通一笔勾销了。可是这个仆人走到外面去以后，他碰见他的仆人，他的仆人欠他只有10几两银子，可这位仆人拿住他的仆人就要他还。这故事大家也是非常的熟。那最后的结论就是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在掌刑的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这样的待你们。啊，这里就非常的严重了。啊，今天耶稣基督饶恕了我们，也许我们觉得今天虽然是饶恕，我们好像只欠了10两银子而已，好像对别人好像我是这个仆人欠了1000万两的银子被饶恕，而不饶恕那欠10两银子的仆人。所以饶恕这个功课说起来非常的容易，做起来就不容易了。那不饶恕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？这个不饶恕好像是一个伤疤，还没有完全的复愈，伤疤的下面还有脓在下面，所以每次一摸到伤疤的话就会觉得痛，是不是？每次再用力一点的话也会许会流脓，所以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疙瘩在心里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见到那位弟兄或者我们心里面有疙瘩的弟兄，总是觉得不自在。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同意我的想法。我们的心里就会隐隐的作痛，啊，再严重一点的话，我们会失去了爱心，啊，再严重一点的话，我们心中就有苦毒，我们跟他讲话很不留意的话，苦毒的言语就出来了。在马太福音5章记载说，一个弟兄假如去献祭，假如还没有跟弟兄原谅弟兄的话，我们应当先去跟弟兄和好再去献祭。同样的，我们可以用在假如我们向神祷告，我们跟那个弟兄这个结还没有了结的话，我们先去跟弟兄和好，因为这样我们才跟神没有拦阻。假如我们去献祭跟弟兄姐妹还有纠葛，去祷告跟弟兄姐妹还没有和好，我觉得我们的献祭都是枉然，我们的祷告也不会达到神的面前，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后果。由于我们不能够原谅，所以我们等于自己把自己关起来而没有得到释放，这个 是吃亏的是我们自己，是不是？有的弟兄说，很多人说，我们要赦免的话，一定要忘记。我觉得，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赦免，可是不要忘记。假如是要忘记的话，我觉得圣经大半部书都是在讲历史。假如是要忘记的话，我觉得圣经历史书就不必记载了。历史书是要叫我们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上得着智慧，是我们人类生活的记录，也是从我们生活的记录当中得着智慧。所以简单的说，就是历史是我们智慧的结晶。历史记载的事情很多，在旧约书上都是讲以色列人怎么样的背叛神，以至于神的惩罚领导他们。假如是以色列人通通忘记了，我觉得以色列人就是非常的可怜。所以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历史，这个历史就是告诉后代，我们以前做了很多的事情是不好的，我们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。可是这个跟赦免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觉得关系非常的大。假如我们忘记了历史，我们就等于不知道怎么样赦免，我可以这样说。而从历史当中，我们怎么样来学习从神的国度的角度来做一些好的判断。所以我觉得历史是不可忘记的，可是我们饶恕可以饶恕，尤其在敌人，我们认为是敌人的时候，我们更要学习提醒我们要饶恕我们的敌人，这样我们才得以成为完全人。我在这里做一个见证，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对日本人都有一个心结啊，我也是其中一个。尤其在30年代、40年代出生的，都是受过战争的洗礼。我在成都出生，从有记忆以来，我们就是淘警报。从有记忆以来，就听到日本怎么样来侵略中国，而且报章杂志虽然那时候还不会念，不会认字，可是听到的消息都是非常悲惨的消息。那时候我们在成都就有飞机来轰炸，那小时候一听到警报，母亲就说把我们安顿好啊，睡觉了。那时候父亲因为怕我们顾虑我们的安全，就从城里面搬到乡下。也许很多成都来的，以前西二道街是在成都的西边，后来搬到乡下，西二在罗家碾，那时候算是很乡下的，现在是完全是一个大城市了。 那时候电灯还没有，所以母亲点了蜡烛把我们安顿好以后，在没有吹蜡烛之前他会祷告，我相信他祷告的对象不管是谁了，就能够保护我们的就行。祷告以后把那个蜡烛吹掉，所以内幕我非常的清楚。我太太也有同样的经历，她那时候在重庆，她说从小长大听到警报来了，她的两个腿就发软。我还记得很非常的清楚，有一次警报解除了，回到家里面所有能够移动的东西通通没有了。我不知道那天晚上怎么样睡觉的。而且在重庆因为逃警报，很多人躲到山洞里，结果山洞被反锁，大概有好几万人被闷死在里面。所以这些消息我们听到以后，心里面总是把日本当成我们心中的敌人。记得我在念研究院的时候，那时候有两位韩国来的学生，我们三位从台湾来的学生，还有一位日本来的学生，因为班上没有多少人，所以我们跟韩国的学生同学可以很自然的交谈。这两位韩国的同学绝对不跟日本人来谈一句话。那我那时候也是基督徒了，那当跟日本人只是过得去而已，你要讲跟他深交的话，因为有那个疙瘩存在，所以还没有跟他很好的深交。可是我在1998年回到中国去服务的时候，那时候参加一个基督教的宣教机构，回中国去服务。在我们同工里面有位日本来的护士，那我晓得他是从日本来的，那当然是同工啊，面子上比过得去要好得多了啊，到底是要一起工作，而且我有很多地方要辅导他，因为他是算是我的部下吧。可是那时候圣灵就在向我说话。在我还在工作的时间，我有很多的机会到各地出差去。在美国出差就是到了一个地方，下了飞机就租一部车子，那是70年80年代的时候。那每次租车子我有机会开各种不同的车子，开美国的车子，我自己也有美国的车子，可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花在这个修理的地方。开起日本车子觉得非常的轻巧啊，而且非常的省油啊，因为那时候油价也开始飞涨。所以可是心里面有结呢，我从来说不买日本车啊，从来不买日本车。太太说到日本去玩玩，我说那不让他赚钱。可是碰到这位从日本来的同工，我就心里面开始在想。那有一次我们在退休会里面，因为我们香港每次在中国过年的时候，把我们所有的同工都到香港一起来，大家一起来退休吧，啊，打气。因为在很多去中国服务的都觉得那里非常的憋气，跑到香港来透透气啊。虽然香港的空气的污染也是跟大陆上差不多，可是香港的人一直都 complain， 我说 你在香港还要 complain 的话，还要埋怨的话，你到中国大陆去住住看。所以有一次，香港的冬天也蛮冷，我就穿了这件的衣服。这件衣服是1997年，这个中国的海外的中国人为了纪念南京大屠杀60周年吧，就有一个展览，而且有这样的衣服啊卖给大家。这位日本的童工看了我穿的这件衣服，他就跟我聊起来了。那我就跟他讲，这件衣服是我们为了纪念南京大屠杀的这个事件。他就跟我讲他自己的故事。他说他的父亲是一个传道人，他的父亲是第一个到韩国教会里面去，跪在弟兄姐妹们面前向他们抱歉的一位牧师。他说，今天我到中国来服务，我也带有做这样同样的赎罪的心情来中国服务。所以我听到以后非常的感动。当然那时候圣灵就控告我，实在是要原谅饶恕我们的敌人。所以从那次事情以后，我觉得心里非常的释放啊。做功课不容易学啊，功课不容易学。后来我跟这位姐妹，日本的姐妹两个抱一抱，她流眼泪，我也流眼泪。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好像真是遵守了主的话，饶恕了我的敌人。至于刚刚我讲的是不是要忘记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完全的饶恕不一定要忘记，不忘记的目的就希望我们能够不要这种事情再重复发生。我在 Santa Cruz 有一位姐妹，她是做护士的，她的责任就是看护那最后快要临死的一些病人。她做一个见证，她说很多临死的人最后心里面很难过，他难过是什么呢？因为他应该饶恕人，他还没有饶恕，所以他临死的时候，他没有机会向这些他应该去道歉的人，他没有机会了，所以这些人死了，他也许还不能瞑目。所以我今天讲这个赦免的信息，就是要借着主的话语来学习，在我们还有气息的时候，我们要遵守主的话，我们饶恕有时候甚至于不能够说我们能够饶恕的人。这样我们死了以后，我们人生的道路就会非常的轻省，就会很轻松啊。直到我们要死的话，我们也没有什么遗憾啊。当我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在别的地方也分享去同样的信息，有的年纪老的就开始流眼泪了啊，因为他这个眼泪我就流得非常的珍惜，因为他听了以后 他心里面的疙瘩得到释放，心里面的捆锁得到释放。耶稣基督还很严重的警告我们，等于说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节到十五节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这两句一个是正面的，一个是反面的，所以把正面反面统统讲出来。第一个正面的就是说我们要饶恕人，我们饶恕人的结果天父也饶恕我们，我们不饶恕人的话天父也不饶恕我们，这个就很严重了。这里虽然没有讲好像我们死了以后天父要向我们算账吧，啊，他算的账也许好的很多，可是这个饶恕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。其他你的错过错他也许都可以把你赦免，可是你不饶恕人的过错，天父这里说他也不饶恕。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思想，我们要饶恕，无论我们得罪了弟兄姐妹，或者是弟兄姐妹得罪了我，我们要饶恕。饶恕的方法很简单，在就是我们要去跟他说道歉，假如一个人不够的话，找一位弟兄姐妹跟他一起去。这里的经文说我们两三个人祷告神就会跟我们同在，这里神同在是要求神来做我们的见证，我们饶恕了这位弟兄。这里这个境界好像很多弟兄姐妹来引用，可是引用的时候没有来求饶恕的这个上下文，我觉得就不太适当了。因为神一直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一个人呼求神的名的时候，神的名就跟我们同在，而不一定要两三个人来奉主的名神才跟我们同在。而唯一的情形我们要找两三个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，或者是来告诉弟兄姐妹你做错了，我们一起来饶恕，这样爱才在我们当中来彰显。同样的，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十二节，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饶恕了我们一样。所以这个信息都是一致的，我们今天能够饶恕，因为我们要思想到神怎么样饶恕我们，以至于我们才能够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才能够 把神的怜悯在我们的身上伸延到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才能够在主里面能够相爱。我们一起祷告。